外县市来巡回，让我开很开心来到了台北玫瑰古迹，然后演出几个惊讶这样子的作品哦。那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哦，在场的这个演员啊、哦，首先从旁边这位是林宇旭，共产党很优秀的年轻的演员哦。那我旁边这一位是李吉林。演员，然后再来这位是陈怡彤，怡彤是我们台湾小剧场资深的这个剧场演员啊。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演这样子的故事。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作品，是因为其实去年在跟赖和文教基金会哈、哦、有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要给台湾的一些年轻的观众、哦、介绍他们其实台湾文学的作品、哦、然后我们想一直想要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跟年轻的观众对话，然后我们想从经典里面然后看可不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做一个呼应，让年轻的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剧场的呈现，然后来听过去的故事，然后想想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选择了几个惊讶这样子的作品、哦。那不晓得各位观众看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或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讲哦，是一个比较很轻松的这样子的场合这样。不晓得观众想要先说说话这样。都很希望就是大家分享，所以谢谢老师的鼓励哈、哦。然后不晓得对于老师提到这个语言的部分，有没有其他观众想要讲讲你的看法，或者是分享，你也可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开放来看看，有没有关于这方面有很想要说说的？好，各位。
大家好，我是王基芳，那我是在做室内设计的。我觉得我看这一个剧让我很有感觉啊，因为那首歌非常的让人悲从中来，可能是会感受到自己上一辈长辈的生活，所以我看这个剧。喂，然后，我听到讲很多那个 闽南语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哎，我们家其实小时候都是讲台语，可是就是出来外面就是习惯会讲国语，但我到现在最近几年，我有觉得这个语言的部分，自己母语部分，就是需要一些发扬，然后。回应一下刚刚那个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一定要有翻译成任何语言，因为其实那个 DM 就可以写，那就像我们听国外原文一样，其实那个音乐跟剧，我觉得可能感受比较重要，这样。谢谢。谢谢这位观众的分享，然后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分享的，等一下，我们今天因为这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最小，他一直举手，我想听他讲。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应老师的那个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呢？这位小朋友，
我就喜欢为什么要脱鞋的？
为什么脱鞋的？
为什么脱鞋？
跟我是他的妈妈，我跟他解释过为什么要脱鞋子，但是这个回去可能再讲一下。他刚刚私下有问一个问题，可是那个问题已经被脱鞋子 cover 过去了。他想问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他们脸上要这样画？他前面有讲。那我自己也想要回应一下那个语言的部分哦。我主观来看，其实在这个编剧跟排练的过程当中，已经其实很试图的想要让这三方的语言交汇，就是说有的字词他其实会讲两次。然后有一些其实在串联上，其实是日语的话，那个日语其实重点不在于它日语的意义，而是创造一个日语的氛围，让我们知道说那是一个日籍的酷吏，也是这样的背景。这是我主观的想法。那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中间会有一些字词是我觉得听得不是很清楚的，就尽管说我看过原文了，所以我在猜。因为导演这边可能是试图想要保留原文，可是有时候那个读的跟听的其实还是会有些落差，所以也许我们在传达或是那个训练上面，可以在类似这个朗诵的部分或是旁白的部分，也许我们还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再调整，让它更清楚一点。那有时候是两难啊，你不想要跟动原著，但是想要听得清楚，它确实是会难度。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我完全可以理解跟接受的。谢谢。
我们小宝，我们先把这个语言的问题处理完，我等一下再回答你化妆的问题哈，以及鞋子的问题哈。那这个有另外一个朋友想要再回
答。谢谢。我在那个在戏剧院那边在看。摩笛的时候，莫扎特歌剧摩笛，可是我曾经看过他在前面放一个投影机，他会把字幕打上去，就他的台词也打上去，或许这个可以做参考。那另外我也非常认同刚才有朋友所讲的，就是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大概的氛围，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好的一种表现。像我之前看过台南的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的一本漫画，叫做《1945夏末》。它就是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客家话、闽南语以及日语的三种状况。然后刚才在听到一些台词的时候，其实它前面先用日文一个一起来，然后后面再用那个闽南语再去做中文。当然这种是不错，只是说我比较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个在观听在质问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就是所谓的那个北京话的样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既然是日本方在问，为什么不用日文去问？或者说像刚才这样，先日文，然后再去中文去表达？对，因为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好像又是时代交错，因为那个都不可能用北京话。对，这个地方有稍微一点那个小小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我觉得讲到一杆秤仔，然后大家在上台的时候给人家感觉那个棍子更像是扁担。对，我想或许是用秤带以及扁担这两个器物的重叠来表达出一种那个上代人民生活的苦闷。那同时各种事情也在这个时代似乎也不断在发生，让人觉得说很印象深刻的一部戏剧。
大家好，我是那个清华大学台文所的刘淑婷。我在看的时候，有几个地方会觉得比较有印象这样子哈。那第一个刚讲到语言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觉得保留原因呈现时代氛围可能会是这个戏最容易有特色的地方这样。那但是刚才大家有注意到一些细节，好，那我想这个日景出来的这一幕表现的是最典型的，就是它里面日语台语的那个夹杂那个部分，其实是非常贴近当时的历史现场。当时的历史现场上的这个低层警察的话，他一定就是能够操作日语跟台语，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掌握的是，我个人觉得说以专业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成功的那一幕这样子。那日语的使用也已经用到最简单的状况了，所以说我觉得那边是掌握得很好，但是就是说整个戏的那个语言部分可能是真的还要再抓过一次那个细节，可能要选择一个特点，放弃某一些噪音，才能让语言要在这个戏里面达到的氛围走到最好这样。然后但是我个人关心不是语言的问题，这只是我回应大家的一个想法这样。我关心的是说，这个戏整个看下去的时候，在中后段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就那个悲哀的气氛太强了，已经超过了动力能动性那个感觉。然后所以我在想说，中后段的编剧有没有办法调整，就是把奈何文学精神的内涵放得更准确一点。在这个戏方面来看的时候，杨盛南这戏悲调是很重，但是奈何强调的那一种就是那个他这根本的精神可能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就是说对这个一直要讲勇士因为义什么斗争啊，有勇士当为义斗争，他强调其实是一个这么小人物，他可以为结构性的东西放弃他是不是很辛苦两代累积下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个部分好像在中末段的时候不能出来，所以作为一个观众的心情到那里之后实在有一点太低了。好，然后好，当然还有一个跟这个很有关系的一个细节，就是说整个看起来的时候，对于秦德昌的这个人物会有一点不连贯的一个气氛在，很细微的部分，就是说整个前面看起来的时候，整个戏感觉是一个很沉重很负压的人们，但是呢到后来秦德昌在买卖的那个活跃性觉得超越了前面给我们的那个印象，他那个平衡点已经跑掉了，所以觉得这两个秦德昌好像对一个负重沉重的人们到那个非常有生命力的那个人们之间有一个不协调感在那里，可能那个地方也要重新再计算一下。我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我是觉得很看的时候是会感动，然后是蛮好，就这些细节上面看能不能够再那个再调剂一下这样子。谢谢
谢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想要说说话？没有，我先说话好不好？好，那个我讲一下哈，那个这个戏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后来那要做这个小说哈，有的人可能有读过，现在是应该是高中生应该都读过这样子的剧本。那像我说，因为我们想做这个剧团，其实是我们想要为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特别是这个族群，因为我特别为他做一些戏，或是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戏哦。我觉得对于年轻的观众，我们不一定要给他们看的是喜剧或是娱乐性很高的，我觉得他们可以应该是看更多的东西，然后或许有一些部分已经有一些剧团在做了，那我们剧团想要做的是给他们看到是我们有关台湾的文化历史或者是世界的文化历史的一些，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更透过这样的剧场形式可以讨论一些议题的。那所以因为是这样子选择这样的故事，但我读了奈何这样子的作品哈。那关于语言的部分，其实一开始如果读奈何作品，会有的，特别是有一点会觉得，这是什么？特别是他的那个他的书写的那个方式，其实是白话文，他的白话文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国语中文这个样子的形式哈。那就奈何来说，他自己的母语是日文。因为其实他的出生的隔一年，日本就被日本统治了。那他我说错了，他的国语是日文，他的母语是台语。好、哦，那可是他因为去厦门行医的时候，还有 有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五四运动的白话文，他觉得哎这样子的一个用一种白话文的形式，其实可以推广某一些事情哦，所以他用白话文来写作，但他书写的这个方式哦，他的那个有点是像我们现在学英文写的，所以有人说他的写他不会说白话文哦，可能不太会说，可是他是可以写出来。所以你样子的，我们现在读的时候，你会听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哦，或者说哎怎么会讲的不太顺哈。那像我为什么会想要做文学剧场，或者特别这样子的小说，可能跟一般的文学剧场不太一样，它是取这个故事，所以它可能取这样的故事，然后用剧作家把它戏剧化来呈现，好，所以这样子的文学就作品，可能你看了以后你会知道哦，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可是对于这个作家如何去斟酌字句，你可能就不知道他本来是怎么写的或怎么说的。所以在刚才听到的，你们听到有关白话文的部分，其实都是赖了他原本他的写的方式，那只是我们把它用一种剧场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会用这种三种语言的使用，其实也是想要呈现赖和他当时在书写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他的困境。我的困境，他最流利的日文哦，他很会讲的这个日文他不想要使用哦，那对他用一种白话文的方式然后去书写，他希望更多人会知道，他里面也掺杂了台语，所以我们想虽然听起来会有一点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一个剧场的一种疏离感，让大家在这种冲突的为什么会这样会这样，所以常常会有一种不是那么入戏会跳出来的一种氛围，是我导演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编导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这个这个过去就是上个世纪的这个，对我来说这篇小说是一个预言哦，透过秦德参哦，秦德参这个人哦，他一个破题哦，他其实比较特别的是，他其实就已经告诉你主角是一个就惨美杰郎哦，可是我觉得赖和他想要告诉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惨，而是谁让他这么惨，他为什么，或是不是谁，而是什么样的环境上会让他这么惨的这件事情。那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一种非解释的方式，好，所以我想要用最少的元素，然后去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会发现我用只有三个演员，他们去贯穿全体。那就像刚才有人提问说，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化这样子的妆，我觉得有点像让他们戴上一个面具，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进出的角色。我觉得其实读了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秦德参，不管是上一个世纪或是这个世纪，就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秦德参。秦德参可能是长这样子，长那样子，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可能是老的，可能很老是少，只要所以我们依靠的那个，我们觉得那个公平跟正义没有实现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秦德参。就是我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跟年轻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那对我所谓用的很多形式，其实我并没有要如实的呈现这个故事，我也没有塑造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我希望保留一种疏离，然后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因为都常常看在课本里面的这些东西，是有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去听，然后去思考，就是我们在呈现的时候会做这样子的一些处理，对。然后因为是要忠于原著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去琢磨赖和，其实他是用一种比较淡的笔调在书写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尽量去追寻，去抽丝剥茧，他想要呈现的那个东西，他有一个很淡的比较，可是讲一个这么惨的故事，然后说的是这么深的意义，那我试试看也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来说，然后跟当代的观众做对话，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企图。那也很谢谢各位观众的跟我们讲的这个分享，我们会再去思考琢磨。那关于语言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剧场是一个很奥妙，它是一种综合艺术。我常常说，很多人说剧场需要懂啊，需要完全的了解，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元素，所以你可能语言的听不清楚，你可以透过身体去理解他在说什么。那如果身体没有办法理解，你也透过歌唱，透过情绪表情、动作、声音、场面，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只靠一个元素而成立的一个艺术的形式。所以我们做这样，目前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选择，那也很谢谢大家的意见跟鼓励。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的我们下面还有一场，所以如果还有没有观众有最后的想要说的啊，有这个，
我想请教导演一个问题，就说在演出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台北是选择这个蔡瑞月这个老师的这个古迹房子，那您选择把整个这个窗户打开，跟外部的这个环境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就是说在整个戏的氛围上面，事实上是在一个时空下面哈，就是要去凝聚一个气氛。可是我想请教导演是说，那跟整个环境里头的声音啊，比如说我们就会听到外部可能有旁边有人在聚餐的声音，或者是有这个大楼正在这个施工哈，或是喇叭车子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哈。那你怎么样看待就是说你选择这个地点，然后跟环境的一些关系？
讲一下，就是其实我选择这个戏，为什么不会是在特别选要在室内或者是剧场的空间，是因为想要塑造的一个氛围，其实不要就是像刚才说的太戏剧化，或者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戏。因为我觉得对于戏来说，当然所谓的希腊悲剧的戏，你的作品你可能在剧场里面看的，哇好精彩哦这出戏，然后哭得稀里哗，可是你一出了这个黑盒子又是另外一片天哦，然后就觉得啊，你刚才已经抒发过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就问说啊，大姐这边讲啥？去讲什么？去讲啥？去讲啥？哦，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这不是我想要塑造的空间，或是我希望带给年轻的观众，或是各位观众等等。我希望是它是让你是有一种，比如说我们是在城市里面，像在台北，我们选在蔡瑞月，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历史的古迹。那蔡瑞月老师他本身的故事其实也是有被当权的压迫，然后自己如何他采取的其实是跟秦德山一个不一样的命运的选择的方式，但是也是同样被强权这样子压迫，然后再努力去绽放自己生命里面最精彩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哈。那会选择这样，然后打开心，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不要让大家觉得它是戏，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外面的声音，然后真的是很特别，是我们其实是不知道我们的今天隔壁也是被堵打到，我们当初在城市的时候不知道，今天突然发现因为他们在办喜事，然后就在演悲剧，所以我想到很喧哗，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这就是在戏剧性有，不过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就是这样，这一步在这样子，那一步在那样子，那我们也很为他高兴，所以我们也觉得有可以插一个案例，因为这是人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像昨天我们就狂下大雨，像我们在台南也是第一天每次台南就阳光，然后第二天就狂风大作，然后第二三天又回来又好一点点，所以每一天都是不一样。那我觉得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子。那回应刚才有关秦德山的，我先放我的演员他们去休息好不好？因为他们等一下有下一场，我自己来把他唱。那先谢谢我们赵英。刚才有稍微回应，就是说关于秦德山这个故事，其实我也为什么会做有不同的这个曲折，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悲剧故事，可是我不希望它是往下沉，所以像我没有用很多的灯光音效，其实如果有要做戏剧性，它是可以渲染的蛮多的。那我就我来说，我觉得秦德山就像每一个都可能是秦德山，那当代有很多的秦德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断为生存奋斗的人，所以我自己解读，虽然秦德山好像看起来是很惨的人，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你看他从小他父亲是电脑之子，可是后来因为会社压迫，那压迫之后他又不断的再去找工作，去做厂工，去做什么，很努力的做，然后做完可惜又得了疟疾，那做完疟疾之后很多人就继续留在家里懒惰了，或者是就靠太太。可是我们看到其实他没有，他每天就算得了疟疾，他还想要做什么，他一好他就要出去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断的奋斗，就像他小说里面也是被这个巡警然后折断了衬子，很痛苦很痛苦很伤心，因为是跟人家借的， 而且记得还是可能大嫂，所以不是一个家苦，是很多人的苦。可是他回头一想念，明天又要继续卖菜，他就跳上担子又去卖菜。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其实是很积极很乐观的，但是什么样的事情会逼迫一个不断的奋起，他被折断，然后去法院，他也不是轻易就说好好大人，那我就交三块钱，我就消极，我就躲避。他没有，他就盯在那边，撑在那里。所以对我来说，庭生他完全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是不断奋斗的人，就像我们当代的很多情歌才一样，不断的奋斗。那只是最后让他真的压垮最后的那一根稻草的是。他觉得他再怎么奋斗，如果没有所谓的公义，就是那个上面的那个法是随时的变动的话，他可以怎么办？他无能为力。那所以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悲剧给年轻人看？我是想问问年轻人，就是上个世纪的悲剧，那我们又过了一个世纪，你们如果遇到秦德山或者其他看的这样的经历，还要做这样子的结局吗？还是你们会有不同的选择？那希望可以给各位年轻的观众去思考跟想想，这样。那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个环境的这个东西是我有把它保留进去做进去的。那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感想，也欢迎你们写在这个问卷里面，或者私下再跟我。